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继续的与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个历代志中的这个福音二。那天我有特别有接到一个信息，它的内容非常的精彩，因此我想与大家一同的来分享，或者有的人已经知道了，那就是来自一封新冠病毒的一封书信。它的内容我简略的与大家来分享，里面这样说：大地的耳语你们听不到，大地的这个倾诉你们不要听，大地的呼啸你们叫他闭嘴。所以我来了，不停止的征战，无止息的这个贪婪，你们根本不在乎这个大地所负的这个重担。无论是每天有多少的仇恨和杀戮，你们照样继续的生活，获得最新的 iPhone 比这个大地的呼求更加的重要。所以我来了，我的出现使你们发烧，因为这个地发烧，我的出现使你们呼吸困难，因为这个天空污染了，我的出现使你们虚弱，因为这个地一天一天的衰落，我夺走了你们的舒适和你们的外出，我使整个世界停止下来。你们必须做反思，什么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我要重申，我来不是要惩罚你们，我来是要提醒你们，让你们能够倾听这个地的声音，倾听你们灵魂的声音。停止污染，停止争斗，不要再为那些会消亡的事情忙碌，开始去爱你的灵蛇，开始去爱这个充满大地的活物，开始去相信那位造物主吧。这是来自这个新冠病毒的一封书信，非常非常有意思。他甚至告诉我们说，他下一次来的话可能会更加的强大。看到这一则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历代志上，因为历代志中的信息几乎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时整个以色列国都已经是亡国，他们处在非常悲哀的当中，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另一个悲哀呢，那就是整个以色列土地都已经荒凉了，而且整整荒凉了70年之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上帝的话，以致不让土地休耕，结果呢，上帝就使亚述和巴比伦让这块土地强行的安息。同时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灭国的当中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这段时间里面是最需要反省的时刻。作者在写历代志的时候呢，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论是在以色列国的那些移民，或者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要重新思考他们现在的处境，重新思考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来检视他们自己的信仰。我想这跟我们的情况不是很一样吗？我们面对新冠病毒的这一种的肆虐，我们要重新来思考我们现在的处境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要思考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在历代志中的福音一，我与大家只是分享一点，因为太长，那就是讲这个家谱中的可贵。今天我要继续与大家分享两点，那就是我们看到说上帝话语的可畏，还有呢圣殿的可敬，这两点，这是历代志中的福音。当我想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冲击的时候，我们看历代志的时候呢，它就带给我们无比的盼望。第一点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上帝话语的可畏。有的学者告诉我们说，历代志的作者就言如好像一位非常出色的这个释经家，就是解经家， 因为他将上帝的话语经过一轮的这个探索，那么把他所研究过的这个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那么还有其他的资料拿来做一些的参考之后呢，他就下了一个评论哦，那么为历所经历的这一种的事件做了一个结论，而且他每一次做结论的呢的时候呢，都是以上帝的眼光去做一切的这个来做一切的结论。因此呢，狄拉德就对历代志下了一个总结，那就是他说这是一篇借一篇的神学文章，那么篇篇的文章都是精扼简要的。那么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历代志的作者就好像是第一位的旧约神学家。如果我们仔细的来将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以及跟这个历代志来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历代志当中他们呢，他加了很多的这个资料，不但如此呢，他也给予每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这个评价。所以呢，有一些希腊文的圣经学者就告诉我们说，哦，历代志哦，这一本这两本的书简呢，就其实是一本的书简呢，其实就是把它可以称为被省略下的事件，就是补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不够的地方，把它做一个补篇哦，他们以为是这样。事实上我在想，不是的，这个历代志的作者不是要把这些省略的事情来补上，而是什么呢？而是他要给予一些不同的注释，而且要衬托出上帝话语的可畏以及他的能力。让我们看几个例子，我们就能够明白历代志作者的心意。就是在历代志下34:19-21，那里说到，他说耶西亚王在位18年的时候，他就洁净了大地跟圣殿，但是当他洁净大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给圣殿大扫除的时候，他就发现了那本所谓的律法书。那么当沙番这个书记在王的面前念这个律法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王一听到这个书上所记的话，他就撕裂了他的衣服，然后就马上打发人说，你们去为我也为以色列人和犹大的渔民去问耶和华关于我们发现这书上的话，因为我们的列祖没有谨守耶和华的话，也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一切去行，所以耶和华才向我们大发烈怒。哦，我们看到说，哎，这是一个多么虔诚的这个所谓的皇帝耶西亚，他非常严谨的来看待先知们在这里所证实的这个审判。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位耶西亚王，他在下一次竟然刻意的忽略了上帝的命令，哦，那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历代志下35:21-22，尼哥差派使者来见耶西亚说，犹大王啊，我和你有什么不对呢？我现在不是来攻击你，而是要攻击那和我交战的那国家，并且上帝吩咐我要赶快，你不可干预上帝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上帝和我同在。耶西亚却不肯离开他，反而改了装要和他作战，不听从上帝借尼哥所说的话，于是他去到米基多平原和尼哥交战。哎，开始我们看到说耶西亚非常的敬虔，听到上帝的话他马上去遵行，但是现在埃及王尼哥告诉他说，这是上帝的事情，你不要阻止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耶西亚竟然不要听从上帝的话。我们看到结果呢，他轻忽了上帝的话，我们看到他赔上了他自己的性命。这是在列王记下23没有记载的，没有解释的。列王记有告诉我们说他被尼哥打死，在战场上被打死，但是没有讲到他竟然是因为没有听从上帝借着尼哥的口来讲这一番话。 哦，这个是历代志的观点。上帝的话在古代，在现今，不管是口传的或者是书写的，都不是死的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持续不断活泼而且有功效的事情。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像约西亚王一样，我们开始可能一信主的时候非常热心的来服侍上帝，但是服侍久了之后，我们就发现上帝的话，哎，也没有什么了，读不读都没有关系，或者说，哎呀，圣经上所写的十诫的这种诫命，哎，遵不遵守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你看现代的这个时代，已经到了21世纪，我们还要遵守这古老的传统吗？结果我们看到说，哎，开始很热心，很敬虔，但是到了一个时候，我们竟然忽略，像这个约西亚忽略了上帝的话。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就是上帝的话，岂能陶醉呢？还有历代的作者也重新的诠释了几个王的戒句。我们看到说，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第三节，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第三节这边讲到说，亚比央他在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罪恶，哦，他行他父亲所行的这些罪恶，他的心不完完全全的归向耶和华他的上帝，像他的先祖大卫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下的时候，第十三章第十节却能够指出亚比央是如何的依靠上帝，哦，来战胜敌人。开始他这个列王记讲他不是一个好的王，但是历代之下来补一些东西，告诉我们这个皇帝是如何的依靠上帝。最经典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列王记下21章6还有16节，我们认为在整个大卫王朝里面，做王最久最坏的王约西亚王，这个玛拿西王，我们觉得说玛拿西王是一个做王最久的王，他做王总共55年，比大卫比所罗门更长，但是他却是一个最可憎最恶劣的王。他甚至把以赛亚先知躲在这个树的里面，他把他祭死了，一个非常可怕可恶的一个王。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列王记上的时候，记下写他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王。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历代之中，玛拿西竟然是一个出人意外的一个悔改者，他是一个所有人悔改的一个榜样。哎，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大家看这个历代志下33章12到13节，这边说玛拿西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并且他在列祖他的上帝面前非常谦卑，他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应允他的恳求，垂听他的祈求，直到他回到耶路撒冷恢复他的王位。玛拿西这时候才知道只有耶和华是上帝。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到说犹大国最憎恶最坏的王竟然悔改。哎，我想这点我们能够接受吗？他做完可能54年，最后的几年他才悔改，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上帝坏的大能，他能够改变任何人的心。因此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不断地来宣讲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不突然返回。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自己亲身看到有很多人信主还有洗礼归向基督。因此我们要读上帝的话，我们要这个看上帝的话，我们要讲上帝的话，我们要传上帝的话，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上帝的话。还有其他的国王，就好像耶沙法以及耶阿斯西西加王，他们都是因为敬畏上帝的话而举行了不同的宗教改革，这样他得到了这个历代志作者的这个嘉许。 纵使这些的记录没有出现在列王记的当中，没有记载，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历代志的作者认为，他们非常看重上帝的律法，因此上帝使到他们升高。同样的，我在想，今天我们教会的目的是做什么呢？教会存在的目的，岂不是要高举上帝的话，像这些列王的当中呢一样的进行宗教的改革？今天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不应该注重所谓的人数的增长，或者是我们奉献的多寡，或者我们的节目到底有多精彩，好像外邦人所做的一样。反而我们应该回到教会的最根本，看重弟兄姐妹们的所谓的灵修祷告和读经生活，还有呢，我们怎么样来宣讲上帝的话，以及在我们每一日的当中，我们如何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爱神爱人和服侍神。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反而去跟随其他的，那么我们在想，我们就像以色列国一样。以色列国当他们经过了所罗门的统治之后，以及其他的以后的这些王国这些国王，他们都不诚心的来遵守上帝的话，才会遭受到这个灭国的。所以我在想，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因为忽视了上帝的话，这个世界就是忽视了这个大自然所给予的警告，才会有今天的这个灾祸。因此呢，敬畏上帝的话语不单单是历代志的这个福音，也是我们现代人的福音。第二，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就是上帝圣殿的可敬。刚才我们作者为我们所刚才我们的主席为我们所读的这个历代志下第五章十一到十三节那里，我们看到当上帝的圣殿被建立的时候，以色列的众祭司从圣所里面出来的时候，前底的歌唱的利未人和亚撒还有西曼耶杜敦以及他们的儿子和亲族都穿着细麻衣的衣服，那么站在祭坛的东边敲钹鼓瑟弹琴，和他们在一起还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和歌唱的都一致同声的赞美称谢耶和华。如果我们细读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作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有关系到圣殿的问题。作者花了大量的这个篇幅来描写大卫怎么样为这个上帝的殿，那么预备各样的蓝图材料，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还有那些所谓的铁啦、金啦、银啦、铜啦等等，他都一一的把他们的重量把它记录下来，毫不马虎。他的重点是什么？因为上帝的殿是可敬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列王记所记的是什么呢？是政治和这个皇室。但是你看到历代志所讲的是神圣跟敬拜。我再说，我们看到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政治，很多的王室到底起来又灭亡。但是如果你看历代志的时候，就不会注重在这些，他所注重的是神圣，因为圣殿的神圣，还有我们当怎么样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凡是相信上帝的子民，上帝就在他的圣殿当中。而圣殿的建造与祭司利未人有着无比重要的关联。过去我们都知道，圣殿在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它的原型是什么？它的原型是一个会幕，会幕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棚一样。哦，今天在这里，过几天可能它又在不同的地方。在摩西的时代，我们看到说会幕就好像一个会行走的一个帐篷。哦，那么我们看到说当时利未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是负责会幕里面一切所有的事物。圣经记载告诉我们，身为利未人的 亚伦，他被高立做第一代的这个大祭司，以后他的子孙呢，就是他的后代，都是成为大祭司的候选人。但是其他的这个利未人呢，他们就分成三大家族，这三大家族呢，他们就一起来管理会幕的事情。我们看到有各顺和他的子孙哦，在这里他们是负责会幕，看守这个帐幕、罩棚的盖顶盖和会幕门口的帘子。还有我们看到说哥辖呢，他和他的子孙负责夜柜、座子、灯台和两座坛，以及在圣所内使用的器具、帘子和帐幕里所使用的一切东西。米拉利呢，我们就看到这他跟他的子孙的职分是什么，是看守帐幕的木板、门栓、柱子、插座、一切器具，以及负责一切有关的事物。大家知道吗？哥顺、哥辖、这个米拉利，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利未人的三大家族的头。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历代志下第五章，我们看到的有三个名字也出现，那就是亚萨、西曼、耶杜敦，他们就是哥顺这个哥辖米拉利的后代。大家想想，以前利未人在摩西的时代是负责管会幕的工作，如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已经把这个圣殿给建造了、建成了。那么利未人他们就没有工作可以做了，他们失业了，没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需要在钢台夜柜，他们也不需要再立起或者收起这个帐幕，他们没有工作做了。但是呢，体会上帝心意的这个大卫，他体会上帝的心意，所以呢，他在历代至上28章11和13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指示所罗门如何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就已经交代他有关于安放施恩座的圣所的图样，还有呢，就是把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耶和华殿里各样的执事和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用的器皿都指示了所罗门。哎，我们看到说工作转换了，大卫知道上帝的心意，大卫了解上帝要让利未人做些什么工，他就已经安排了这个工作给他们。其实早在这个历代志上第六章31、32节的时候，那里说什么呢？大家看一下，他说至夜柜安放妥当以后，大卫指派在耶和华殿里面负责唱歌侍奉的人，就是以下这些人，他们在会幕的帐篷前担任歌唱的工作，直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按着班次自行自己的职务。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利未的三大家族的后代。话说回来，我们看到说利未人本人本来不是歌唱的家庭来，不是负责音乐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呢，那个摩西竟然作歌来赞美上帝，还有呢米利暗都是利未人，他带领这些妇女一同的来跳舞唱歌赞美上帝。所以我们说可能在利未人的这个的基因的里面有做这个作歌、玩乐器以及唱歌的本领，而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呢，在历代之中我们看到说利未人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情况，以前是收拾了这些会幕，现在呢他们正是在圣殿里面负责音乐事工。其实我们看到说大卫派人在圣殿里面来服侍唱歌是有上帝的心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大卫喜欢唱歌哦，搞一些气氛哦，让大家比较哦唱的跳舞比较爽一点，不是，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许多的这个诗篇的里面都看到说我们要开口来赞美上帝，就好像历代志下 第二十三章第十八节这样说，这里说耶和耶大把看守耶和华的责任交在利未支派的祭司手里，这些利未支派的祭司是大卫分派在耶和华的殿中，照着啊，这边讲说照着摩西的律法所记的，给耶和华献燔祭，又照着大卫所定的欢乐歌唱。可见我们在圣殿里面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去执行的。第一，那就是耶和华的话，就是摩西的律法；第二，就是要献祭，献祭的意思那就是悔改认罪，奉献自己给上帝；第三，那就是欢乐歌唱，那么就是我们要作歌玩这个乐器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历代志下七章第十六节，大家知道吗？为什么上帝要这三样东西在他的里面呢？在他的这个圣殿里面，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心就在上帝在圣殿的当中，上帝的眼目常常看顾他的圣殿。所以我们在说，其实历代志下七章十六章十六节所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应许的经文，上帝要在他的圣殿的里面。我想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殿中，我们必须履行这三件事情：听从上帝的话，奉献我们自己给上帝，以及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是的，在每一个时代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以上帝为他们的核心，就是他不管到哪里，圣殿是他们的核心的地位。他们对圣殿的敬拜的态度，就等于能够让我们看得出他们委身上帝的属灵的温度计。你对上帝这个圣殿的敬拜那种态度的严谨，就等于你怎么样委身于上帝的这个属灵的侍奉，它的是一个温度计来的。所以因此今天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像箴言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蹑手蹑脚，轻身轻步的走进圣殿里面，因为上帝就在我们当中。然而我在想，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不能够来到上帝的教会了，我们如何的履行这三方面的工作呢？没有圣殿，我们怎么样听从上帝的话？没有圣殿，我们怎么样向上帝献祭呢？奉献我们自己。没有圣殿，我们怎么样来开口来赞美上帝呢？相信大家都有收到这样的一则信息，非常的有趣哦。他说撒旦很得意的对耶稣说，你看因着疫情我把你的教会都关了。哇，撒旦非常的得意，但是耶稣很淡定的告诉他说，怎么样，你错了，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把每一个家庭变成教会。哦，大家都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则的新闻，这个短信。是的，我们看到说当年的耶路撒冷被毁了，人没有进这个圣殿可以敬拜，许多人又被掳到巴比伦，在异地，他们如何的敬拜上帝呢？感谢上帝，敬拜上帝的新殿，这个新殿没有被毁，从来就没有被毁。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家中来敬拜上帝，甚至当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建了第二次的圣殿，再一次被毁的时候，他们的新殿从来就没有被毁。我们也看到说以色列人就在不同的地方来建立他们的会堂。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任何的环境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敬拜上帝，都能够以上帝的话为我们的中心，都能够献祭给上帝，都能够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上帝。今天我在想，当我们面对疫情的冲击的时候，我们要像历代志的作者一样，记起大卫的儿子所建造的这个圣殿，还有呢，记起这些利未人他们怎么样改变他们的工作来侍奉上帝。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敬拜和侍奉的方式，我们要将我们的家庭成为教会，我们的 家要成为上帝敬拜的圣所，我们的家庭要成为传福音的基础基地，我们的家庭要成为一个歌唱上帝的地方。我们讲说，因为上帝的心在他的圣殿的里面，这也是我们看到历代志中给予我们的福音，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总的来说，历代的作者为什么这么样详尽的记录上帝的话语的可畏，为什么这么样详细的记录圣殿的这些事情呢？其实以色列人早都亡国了，你在写这些东西只是能够徒增悲伤罢了。我在想，为什么这个历代志的作者要写得这么详细，比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更多的这个资料呢？我在想为什么。我想到一个原因，他其实是提醒我们，我们要积伟思安。积伟思安，我们不是一般上我们人讲是积安思伟，但是我想历代志是让我们看到是要积伟思安。为什么呢？那天我们在6月7号我们读到每日研经释义的时候呢，每日研经释义在6月7号告诉我们说，耶稣亚他攻打埃城成功之后，他们整个的以色列人就打完的埃城就上到示剑，然后呢我们看到说耶稣亚就吩咐他们抄写律法在石头上，还有呢要求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一半对着基利心山，来叫他们来为以色列人祝福。我说这是什么事情？不是已经打胜仗，不是很高兴呢？上帝已经祝福我们了吗？为什么要写上帝的话？为什么要让他们在以巴路或者是基利心山这两个地方来宣告祝福跟咒诅两件事情？原来当我们打胜仗，我们非常顺利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居安思危，没有错。但是当以色列人已经灭国了，他们已经在这个危险的当中，他们应该什么？积伟思安。历代的作者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看以色列虽然已经灭国，我们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回来，我们要回来，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即使今天我们面对疫情的当中，我们还能够积伟思安，因为上帝的平安就将要来到。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下36章最后一章23节，他说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都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上帝和他同在。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弥赛亚会再来拯救整个以色列人，而我们这些凡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仍然有盼望。虽然我们可能会面对这个生命的危机或者是生活上的危险，但是我们居伟思安呢，因为上帝就在我们的当中，这个上帝将要翻转一切的事情，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做新事。是的，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这个历代志中的福音，他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上帝的话是可畏的，他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上帝的圣殿是可敬的，我们就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也在上帝的圣殿的里面来敬拜他。愿上帝与我们同在，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历代志的作者向我们来说话，向我们来显明你的心意，特别这样的处境跟我们非常的相似，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的时代，但是让我们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事物，因为你是从地上一直看到天上，那是永恒的事情。在这短短的 几十年的当中，我们要经历上帝怎么样在我们当中做心事。因此我们要敬畏你的话，我们要在你的圣殿里面下拜来侍奉你。我们求你坚定我们的心，圣灵上帝再一次给我们力量，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积极的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将仰望你，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